上的智慧第五讲，不逃避神的管教。这一段信息我们要从先知约拿的身上来思考，不逃避神的管教。约拿曾经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，他可说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不逃避神的管教，这可是极大智慧的表现哦，您知道吗？下面就请您安静地听这一段信息。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在天人之间节目中继续来思想关乎智慧的问题。我知道今天世界人都在追求智慧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智慧他需要得到，那就是得救的智慧。保罗勉励提摩太说，这圣经因让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今天世界人有很多世上的学问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懂得很多，但是这些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他得救。最要紧是要读圣经，听神的话，这圣经能够使人有信耶稣基督得到一种得救的智慧。这种得救的智慧我们需要有。那么我们在节目中间已经看到许多种的智慧，挪亚的智慧不以福音为耻，亚伯拉罕的智慧不与上帝讲理，约瑟的智慧他是不敢得罪神，也不能代替神。而约伯的智慧呢，是不计个人得失。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个智慧，是约拿书里的约拿，在旧约的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。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拿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什么事儿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到了第十六节呢，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这个约拿书啊，好像是个传道人的自白书，就是传道人的悔改的记录。约拿是个传道人，上帝要他去一个地方去传道，他不去，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上帝要他去什么地方呢？去他一个敌国，他敌人的国家，到亚述帝国的这个首都尼尼微去。但是他呢，却跑到他失去了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那么后来神因为他不听命呢，神就管教他，他就坐只船呢，想逃到别处去，上帝叫风浪大作，结果那条船几乎翻船了，那么船上人都害怕了，大家说到底谁得罪了神呢？为什么出这件事情呢？大家就抽签呢，结果抽出约拿来了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为什么又做什么事呢？这个时候约拿表现了一个智慧，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，虽然他是逃避上帝的命令，不忠心，可是究竟他是上帝的仆人，他还懂得敬畏上帝。于是他就在那个危险的环境中间呢，他也不愿意逃避上帝的管教，他的智慧表现在不愿意逃避上帝的管教。他就告诉那些外邦人，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的前身，而希伯来人是信独一的真神。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。虽然在那个危险的这个船里面呢，他还没有忘记做见证，他说，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。这个耶和华是什么神呢？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。你看他是很有智慧啊，他在这个船上啊，在海上啊，他就讲上帝是创造海沧海旱地。本来圣经说神是创造天地海，地在上面，海在下面，可是他现在讲的沧海放在上面，这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中间，在那个海面上， 他特别强调上帝是创造沧海的神，这是他的智慧，提醒他们也应当敬畏神。所以约拿的他的智慧啊，就表现在不愿意逃避上帝的管教。他是属上帝人，他宁可落在上帝的手里，他不要落在人的手里。所以他这么一讲啊，他们都害怕了，传人都害怕了，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呢？他们知道他逃避耶和华了，他自己承认他逃避神了。所以虽然约拿不好，不听话，不忠心，可是他仍然是个敬畏神的人。所以敬畏神都有智慧，他的智慧表现在危险中间还愿意做见证，还不敢逃避上帝的管教。所以他们就问他说，那我应该怎么对你怎么办呢？这个海浪才会平静呢？他这个约拿就对那些人说啊，对他船上人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你看他晓得海浪之所以这么大，是因为他违背了上帝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这海浪是为他而来的，所以他就不怕，他也愿意接受刑罚。他说你把我抬起来扔在海里，海就平静了。这证明虽然他不好不听话，可是在危险患难中呢，他还是做敬畏神的人。他的智慧就是不愿意逃避管教，还愿意继续为主做见证。结果这些人呢，就把他给扔在海里了。扔在海里之后，海立刻平静了。这就证明说他还是个做见证的人，他还是上帝的仆人，虽然不好软弱，但是到了危险时候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本分，这是他的智慧。最奇妙的是他是敬畏神的人呢、啊。结果呢，到了约拿书第一章十六节讲，那许多外邦人呢也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可见一个敬畏神的人呢、啊，他的影响的力量很大，他一个人有敬畏神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呢，就会影响到别人，使得其他不信神的人也会信神，不敬畏神人也会敬畏神。可见敬畏耶和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既然这个约拿在这里表现了悔改的心了，所以神呢，就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下去了。那么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，这是他不忠心的结果，上帝必须要管教。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，神一定管教他的儿女。如果你这个人从来没有神管教的话，你败坏神也任凭你啊，那你可糟糕了，你这个人没有得救。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一做错事，上帝立刻管教，上帝不任凭他的儿女犯罪，但是上帝任凭了外邦人犯罪作恶。但什么时候外邦人变成基督徒了，上帝的鞭子就临到他，就管教他，不让他随便，不能够任意妄为，也不敢偏行己路，因为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。约拿也没有例外，神也爱他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虽然他软弱，他违背神，神就管教他，让他在鱼肚子里面过了三天三夜。结果在约拿书第二章里面到了第九节啊，这位约拿呢，他就在鱼肚子里面祷告悔改认罪，他最后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，他承认了恩典都在神里面，拯救的恩典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人，所以神就吩咐那个鱼啊，把约拿吐在旱地上，约拿从鱼肚子里出来了。这个神迹呢，连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也讲过这个神迹。耶稣基督说，这个邪恶弯曲悖谬不幸的时代要看神迹啊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看。可见约拿这个神迹主耶稣都很欣赏，主耶稣都运用这个神迹来讲道。那么约拿呢，就接受了神第二次的差遣，他就到了尼尼微。他去的时候呢，就向那个城里的人就宣告什么呢？两句话。他再过四十天呢，尼尼微一定会倾覆了，尼尼微大城会倒塌。你看他去讲的，他是讲的话就非常之重啊。他再过四十天，全城人都会死，就是这样。 那么这个不像我们今天传福音还叫你赶快悔改啊，信主啊，等到主来的时候啊，你如果不信主，将来主来的时候你要沉沦要灭亡。什么时候主来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可是当时呢，他很肯定的讲，再过40天你要灭亡了。后来尼尼微人就通通信服了神，王也下了宝座，连牲口都在那边进食，所以神就怜悯他们，没有叫这个刑罚临到他。而约拿呢，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实在痛苦的经验呢，也悔改了。虽然后来他再度发软弱，在上帝面前发怒，可是后来神就严严地警告他，开导他，让他明白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所以今天收听这个节目人可以从约拿身上学到功课，这个敬畏神的人虽然软弱跌倒，上帝还给他机会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常常给人有第二次的机会去工作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已经跌倒了，不要灰心丧胆，你求告神悔改到主面前来，主会擦干你的眼泪，还给你第二次机会来侍奉他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
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失去今天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悔恨连连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失去今天，要使我失去今天。